大家好，我是安娜。
大家好，我是 Angela。
Angela，你这次又去了一趟里斯本，给我们讲讲呗。
到了里斯本呢，我们就直接是租了一个车，在机场提车的。因为葡萄牙为什么会租车呢？因为首先我们觉得那个葡萄牙它的英语普及率是很高的，它不像西班牙，很多人是不会说英语，所以呢，语言上面就比较友好。然后呢，我们就是之前做了功课嘛，就是说葡萄牙因为它很小，那街道也很窄，那其实开车的话呢也还是很方便的，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离里斯本大概30公里的一个小镇，在那边我们就整个12天都住在那个小镇，然后平常就是开车在里斯本啊或者周边的一些其他的小镇怎么溜达。
哦，我听说里斯本，有一个嘟嘟车，有点像中国的摩的，你有没有去尝试过？
是啊，很多，但是人家那个嘟嘟，它其实就是那种小三轮，但是它的小三轮就弄得很漂亮，你知道吧？它那个漆啊，就是五颜六色的，有的白的纯白，然后又有一些图案，然后还有它那个前面那个乘客坐的地方两边也是有那种透明的塑料膜，这样包起来，但是它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可爱的。而且很精致，我觉得挺好的。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正好它那个蓝樱花开了，然后整条街都是那种蓝紫的那种樱花，一排一排，然后那个小小三轮嘟嘟车在里面这样，穿梭，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个开车的都是比较像中国开这种车的，基本上都是老头老太太。这那边的开车是帅小伙吗？
也，它其实也算是一种营业了，但是类似于那种游览车，它其实就是在大街小巷都到处都有，你随时招手，它就会上去，然后它就载着你，好像一程20块钱吧，还是我忘记了，反正就都溜达一圈。这样子，因为它里面有城市，里面有你知道，葡萄牙它是山，沿就是靠海、靠山面海的，然后就是它的城市就是一层一层的，有很多像那个山一样的台阶，就是所以你要走路真的很累的。像这种的话，交通工具也比较省心，而且还一路可以看风景。
那你有没有去过里斯本的皇宫啊？贝纳宫。
佩纳宫就是我们住的。我刚才说，我住在那个一个小镇上面的民宿嘛。那个小镇就叫辛特拉，辛特拉它那个算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小镇。那个佩纳宫就是在这个小镇里的，所以我们当时住在那里，离那个佩纳宫很近，大概也就开车5分钟就到了。然后，整个葡萄牙给我感觉呢，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有点童话色彩，但是又有点乡土，有点我觉得应该是乡村童话吧。
乡村童话怎么讲？
怎么说呢？因为它整个包括那个佩纳宫呢，它也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呢，他们整个葡萄牙的小镇啊、乡村的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就是有的房子小房子整个就刷成蓝色，有的刷成粉红色，而且很多粉红色哦，有些那种看起来好像是宫殿啊，那种像以前我们想象中的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小城堡，它也是整个都刷成粉红色，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但是它又是在乡村里，就是比如说森林里啊，或者树林里那种，或者一个山头上面， 那因为现在你就它已经很多年了嘛，所以它那些颜色呢都有点斑驳和旧了，但是它可能也许它也不想去再去翻新或者没钱啊，或者说他们也想保留这样原貌，所以呢，大部分的那个一些这种类似于古迹或者说是一些酒店城堡。它都没有翻新的，都是那种很旧的颜色，但是看得出来曾经是非常鲜艳和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那种。啊，
哦，
对，像那个佩纳宫，它就是这样的。那个佩纳宫那真的是五颜六色哦，就是有一点那个阿拉伯风格，就是那种七彩缤纷的，然后。又像那个它的建筑是有点像那个积木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积木搭出来的那个堡垒，那种城堡的感觉，就是那种整个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我们在那个迪士尼里面经常看到的那种，在一个山上，然后一个城堡高高的，然后公主在那个 那个阳台上 等着被拯救
哦，有点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积木，是不是啊？
哎，看，就是迷放大版的那种积木的城堡吧，因为它又不像我之前在德国看到，就是那个迪士尼的那个 logo 的那个城堡，那个迪士那个城堡那么宏伟，而且看得也更简洁一点啊。那它这个葡萄牙这个佩纳宫，它是非常的童话的，就是像小孩子的那个，对，积木拼出来的一个城堡的样子。然后颜色是真的是大红啊、大黄啊，那种颜色是饱和度特别高的，很鲜艳的。
哦，这个佩纳宫它是不是结合了这个穆斯林的特色？
对的，是的，是的，是的，它就是穆斯林，后来又是，是修道院，相当于这个也是多元的组合吧。
哦，怪不得，我看那个图片有点穆斯林那个味儿，
对
就。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阿拉伯的那种五颜六色也有，
对，因为我去澳门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建筑，澳门不它是那个葡萄牙的殖民地
殖民
嘛，
地，对对对，
嗯，
就是澳门就是一个迷你版的葡萄牙吧，
对啊。
对，那个地貌也是很像的，就是在。海边的那种悬崖峭壁上建的一层一层的房子，因为我们在尤其在新特拉这个小镇啊，它是在山里面的嘛，所以，哎，我们那天就是说，就那个 Google 导航啊，我就已经完全看懵了，你知道吧？因为它就像我们它的那个街道，就像我们的一栋楼一样的，它是比如说我刚才走到第一层的那个楼那个马路上，然后呢我进去。然后它这个旁边这个马路旁边一栋房子，比如说它是5层房间，它可能是那个2楼3楼，可能出口是在上一层的马路。然后如果我们就是它一就是就像我们的立交桥一样的，一层一层这样重叠下来的嘛。那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们找一个餐厅，那个我们是走在这个第一层的道路上面，然后那个餐厅可能是在第4层的那个道路的一个，但是你从那个平面图上看，它就在前面。然后我们就那条街走来走去也没找到，其实是要从边上有一个台阶，你一直要爬楼梯，就像你这个爬到4层楼那里，然后你从那里出去，你就看见了，哦，这是又一条马路，然后呢，那个餐厅就在这条马路上面，所以你如果是它，你不往上看，你是根本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哦，那这个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重庆啊。
哎，是是是，就是这种山城，就是类似的吧。
嗯，重庆它就是这个所谓三 D 城市，
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你以为是在1楼，其实
对。
呢在人家的23楼，看样子就是世界一大同嘛，对不对？都是
对对对。
要利用这个地形来建立，不要浪费土地嘛。
对对对，真的是依山而建。
其他宫殿都差不多的哈。
对，然后就有很多修道院啦，嗯，因为当时他们不是，葡萄牙不是属于，也鼎盛过一阵子吧，就是航海时代的时候，所以他们那时候什么国王啊，什么都很支持这些出航海的，所以那时候建了很多这些。像其实是作为一种祈祷作用吧，就是很多航海家他们就起航前就会先祷告，然后再出发。然后其中有一个就他们最厉害的一个航海家，他就是在那个里斯本的叫什么热罗尼莫斯修道院，他是在这个修道院就是。缠绵于这个修道院嘛，所以他这个是纪念他的这个航海家，因为这个航海家应该是当时他是成功，走到了印度吧，
对对对，他是开辟了那个，好望角航向到印度的航线的。
是当时，所以这个可见当时葡萄牙这个航海时代是很辉煌的，
那个时
对吧？
候。
所以他当时他们那些船队带回了很多财富
抢呗，
所以
那就
对，
是
所以
抢
那
啊。
个时候对葡萄牙也鼎盛过，不然哪有钱去殖民
对呀，那其实他也就是抢回来的钱，他是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是发现的巴西呀，所以巴西现在还是讲葡萄牙语，其他都是被西班牙给占了嘛。
对呀。那个时候，你说那些航海家，那是因为是官方的，就是官方的海盗。那 你那些没有官方授予的海盗早就有了。那像英国的那些早就都是在海上，对吧？只是没有官方的支持，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去走得更远。
对，他那个时候鼎盛的时候，殖民了好多，整个北非都是他的。然后到东南亚那边就是殖民那个澳门啊，
是的，
哎，就是这些。
当时欧洲那几个国都是瓜分，大家就是 对吧？
对啊，对啊。
所以你看到现在欧洲呢，你会感受到曾经的辉煌，但是你也发现，很真切的体会到，就是辉煌已经不在了。就是，尤其是这些南欧这些国家啊，因为它确实，一直到从英国最后崛起之后，他们已经就是越来越没落了嘛。那包括现代更是经济也一直很落后，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整个就是属于吃老本的一个状态，
是啊是啊，他们是，最先起来的嘛，就是，14几几年大航海时代起来，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种都是大航海时代起来的嘛。后来嘛，就衰败之后被英国替代了嘛。英国在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打得简直是。鼻青脸肿的，所以英国后面也衰败了。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得了不少利，然后美国又崛起了。这
对
个
啊，这个就是，
世界的这
哎
个
呀，
power 就
对，
是来循环的，
对，
没
就
听
是
见吧？
三四年河东，三四年河西吧，大家轮番上阵，哎，就是，也很难说未来的走向，对吧？
对呀，那就是基本上你隔个300年吧，就是一个王朝的兴起。
那欧洲这些我之所以比较感兴趣，是他们的文化实际上是没有太过就是太多断层的，经历的。虽然比如说也经过内战啊，也经过一些互相的一些，比如说像二战啊、一战这些。但是他们的整个他的文明，它是没有经过推翻的，就是像欧洲这些，他们的从古希腊传下来，其实他们打来打去，最终他的文明还是在的， 没有说被外族，不像我们中国的古代是汉，比如说你汉，虽然汉朝也我们认为是我们就是汉族啊，这个是主流嘛，但是在这个期间，你看不停的被外族入侵，那外族的话，他会把他的文化带过来，而且甚至推翻你之前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所以还是没有传承的那么好吧，我只能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但是欧洲呢，包括这些小国家，他们实际上是，历史一直是沿袭下来的，所以它的留下来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
这个呢，中国汉的文化主要是包容，它已经就是把其他外族文化都已经同化了，慢慢的外族的文化已经都消失了。你就像清朝那个时候，也就满文是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汉化了，包括他们的生活习俗全部都汉化了，所以。
但是因为你朝代的更迭，有时候因为文化的冲突，它也会销毁一些之前的东西嘛，所以也会还有一些地理环境的因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中国都是木质、纸质的艺术作品，所以它很难留下来。那他们西方像欧洲的都是石头的，对吧？可能就留下来的更完整一点。所以这个都是有各方面的原因吧。所以，但是总的来说，我就觉得，比如说，葡萄牙、西班牙，你看到这些古迹啊，你还是会觉得其实他们还是保存的还可以吧。而且，它在城市里面，它也没有说把它给单独区分开来，它是整个就是像里斯本，它是整个城市都是在一起的。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建设，也许也是因为，它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就不用再发展了，或者说已经没有钱发展了，所以它整个城市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挺破烂的啊。但是它整体来说是还是存在，基本的结构还是在的，然后那些街道啊、巷子里面，它都是石板路嘛，然后所以你觉得也还可以吧，虽然看了有点没落，但是，但是还是面貌还是让人逛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这个就像是一个没落的贵族，那个城
还有个
堡，
新贵，
对呀，
对，咱们
这
那个是新贵，是建，就不停的要 要装饰自己，
对呀，他你像没落的贵族，他继承的城堡，但是他却无力维修，最终以1块钱卖给别人，就是这样的呀。他
是的，是的，
曾经的辉煌还在那里，但是他已经掏不起这个钱了。
因为我当时是4月底去的，那基本上就是20多度吧，然后那个在山区里面稍微会觉得有点阴冷，然后潮湿一点，但是一到旁边一些靠海更贴着海的那个小城市，就特别舒服。那个，尤其是我们当时专门去考察了一块地方，就是相当于是，里斯本大区的一个富人区吧。然后，就是欧美啊，还有华人稍微有点钱的人都喜欢住在那个区，叫卡伊斯。那个区呢，整个感觉就是特别舒服。然后它是靠海港，靠海的。然后房子呢，也是那些一栋一栋的小房子，然后，它是也是像我们北美一样的分一块一块的，就是聚集的居民的聚集，它是以居民的聚集为主的那种居民区，然后它那个海风吹的让你觉得一点都不潮啊，不像我们在珠海，原来我不是住珠海嘛，那澳门啊都是很近的嘛，但是很湿热的，就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但是他们那个。葡萄牙的那个海边的城市，就让你觉得很温湿度很宜人啊。这个也许也是因为那些，尤其是北欧国家特别喜欢在葡萄牙住的原因吧，因为它气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对啊，据说你这次去是，跟朋友去考察一下移民啊，是不是？
对呀，对呀，是我本来是没有安排葡萄牙的行程，但是我那两位朋友呢，他们之前在中国，也是做生意的，然后现在也退休了嘛，觉得有点退休的资本吧，就想说找一个比较适合养老的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所以，但是现在因为很多移民政策的原因呢，很多地方也像北美，他又觉得太远了，然后气候也没那么好，所以他们还是喜欢在南欧。那他想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边去做一个选择，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考察了一下葡萄牙，我们也去联系了一个当地一个华人经济，他也带着我们去看房子，然后也去跟当地人做了一些。咨询，现在他们葡萄牙是移民政策也还可以的，就是有一个叫退休计划，以前是一个退休计划，现在好像说那个办得比较久，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一个叫低期的一个移民，也算是一个退休计划吧，它相当于就是你有被动收入，你在全世界有被动收入超过一个金额。也好像也没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申请，因为它就是专门就是针对退休人士的，因为它不需要你有工作，你只要有被动收入，就比如说你全世界有哪里有房产，你的租金这个就是最好的，那你就可以在那边申请。但申请的话呢，它很快就好像说一年不到就可以批下来了，然后呢你就拿到它一个相当于永久居留的一个身份。然后你就在葡萄牙住，当然他这个肯定是有居住要求的，他是要，好像要连续住，前面2年要连续住1年半多，就是基本上我看他的说法是，基本上你这3年之内是大部分时间都要在住在他那里的。
哦，就是还是有移民监的要求呗。
而且很长的，它比我们那个枫叶卡还要长一点。所以，但是因为你想想，你是退休的那个需求嘛，所以你当然是要住在那里住才，你才是真正的叫退休嘛，对吧？你不住，那你何必呢？何必去那里呢？对吧？
那边的消费是不是比北美要便宜点儿啊？
它的消费呢，我觉得整体物价是真的是比较便宜的，你看我们租车嘛，其实它那里的如果车这一块其实是比较贵的，如果你买车，我发现它是比中国贵很多，因为欧洲的话，它对这个环保要求高嘛，所以而且它关税啊什么的，所以在车这方面它是贵很多的，然后我们去租车的话呢。是一天，200块钱人民币，就还可以了，也不算贵吧，然后像，
租车这个真不贵，呵呵，
对
200人
的，
民
他
币呀，
200人民币，他都含了保险了，都含全含的，就是一天200块人民币，就是那种很普通的车吧，就好像是一台 Honda 吧，就是最普通的一台车，然后他们大部分就是，他们的车很奇怪，很多手动挡的，然后那种电车也很多，有电混合的什么的，这些都很多，然后那个其他的方面像吃的，我觉得都确实是在超市里面买东西，我觉得物价会比那个北美是便宜太多了。我大概算了，对比了一下啊，原来一开始呢，他们说是1/3的美国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他们物价也上涨了，因为疫情之后好像他们的那个整个物价、房价都涨了。那所以就算是涨了的情况下，因为北美涨得更多嘛，所以现在对比起来大概是一半吧。
哦，那便宜好多。
是的，一半吧，我觉得那个价格， 有的那个可能打个6折7折，但是很多东西是打5折，我觉得这个是蛮吸引人的，因为很多他现在葡萄牙说移民的人员比例啊，最高比例是美国人，就是占比，其次就是北美吧，然后那个其次就是英国啊，还有北欧那些。然后北美这边人的过去的很大原因是因为生活成本，因为你知道咱们这里真的物价太高了啊，这几年，尤其是美国。那如果你拿着，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份租金收入，那你去葡萄牙生活真的不要太滋润了，因为 你又不像去什么泰国啊、亚洲国家，你还存在着一个语言问题，对吧？还有饮食问题，那你葡萄牙。这个跟西方国家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区别啊，它的文化、它的饮食、它的语言，就是你说有什么区别？那个风景、那个气候又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欧美国家的人，那发达国家的肯定是愿意去的。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也把那个他们葡萄牙那些比较好的区域的房子也炒高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卡斯卡伊斯那个区，它那个区的话，一个独栋的房子，大概可能2000多尺，就是中国算是200平米，现在一栋的，它那个他们房子是很密的，不像我们北美是有个院子啊，然后就是离得很宽啊，这种独栋房，他们是一排一排的，就是一条街上，就像我们这里的联排一样的，然后院子也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就是一栋接着一栋这样子，那基本上好的区也要100万欧元，稍微好一点的，然后那还不如还这是中间价位啊，然后便宜也有50、60欧的。那所以算下来也不便宜，他的房子我觉得是涨了很多，我觉得应该这3、4年疫情以来应该也将近翻倍吧，
哦，哎呀，都在普涨，但是现在
对对对，
就2年之后就普跌。
但是他们好像是没有跌。就是这几年一直都还是在上涨，但是它可能就是说，涨的幅度没那么大，但是也确实是，还是因为它的整个国家政策也是在吸收移民嘛，而且它整个葡萄牙它其实没有什么工业的，它主要是农业，旅游业，然后就是它也希望，它就很明白的，就是你来这里住，退休。它整个定位也很清晰，它就是吸引退休人士来，它也确实是适合养老退休。
那他这这个税高不高啊？就是个人的 income tax。
税比较低的，因为也有很多美国人因为我跟那个经济那个朋友聊，他就是说很多美国人选择来葡萄牙居住，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避税，因为他是比如说你双重身份的话，然后你是葡萄牙作为就是纳税居民的话，那他可以10年，相当于美国那边的税好像是有个10年免税政策吧，就是你就不用纳美国的税，就是你按照葡萄牙的政策纳税，然后葡萄牙的税是比美国低很多的，
哦，
所以也有这个考虑吧，很多人，
那比美国低很多，那比加拿大就低更多了，哎。
对呀，如果从个人所得税来说，肯定是低的。然后他们的医疗方面，它跟加拿大又不一样，它是有私人诊所的，它也是类似于就是有一个公费的，就是一个月，就像我们中国那种健保，就是那个医疗保险，它也是每个月交多少。交的钱不多的，然后那个是就是国家的那个政府的那种保险嘛，但是他也给你一个私人保险的选择，就是医疗的。他说，那天我问他，他说一年也就几百吧，几百欧元，你就可以看私人门诊的，也可以去就是属于私人的医疗保险。 那我就觉得就很好了呀，我是说你至少你有的选嘛，对吧？那你说几百一年，那美国一个月都要几百，那你想想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之所以就是说他会这么设计，或者说大家有很多人去选择，实际上因为作为可能。中国人呢，为什么不是他的移民的大户呢？还是主要是因为他那边生活，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生活没有西班牙那么便利，因为他中国人占比很少的，他好像整个葡萄牙，好像就几万中国人，1、2万还是多少，反正就他，所以就像里斯本一样的，我们要找一个，中国超市都。不多的，没有很大的中国超市。然后我们住在那个小新特拉那个小镇，就根本就没有。然后中国餐厅就一家两家就很差的那种。那所以我觉得，所以中国人很在意这些的话，就不太好，受欢迎。然后西班牙呢，就中国人可能多一些，因为它太多很多华人嘛。而且可能也稍微对大一点吧，热闹一些。那葡萄牙就很小的，就是一个就很安静，又你会觉得很无聊的，我觉得。但是如果你是纯度假的，那确实是非常好的。
哦，那你说那这样的话，全部就适合养老，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呢？就没有什么好发展
对
的。
啊，所以他就很慢啊，他就，所以他的政策，你看他也吸收，那你洋那个移民的这些人来居住，也是会带动他的，衣食住行的一些消费的嘛。然后他本身他也是农业的嘛，他也产那个橄榄油啊，产那些，农作物啊。然后他又是靠海的，就是海洋生物，海洋那里也有吧。它本身其实这个就是你会真的，就像我们其实像我哈，我都觉得如果要我去葡萄牙长期居住，我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应的，因为太小了。因为我们你看中国也是一个大国，然后到了北美都是也是那种宽敞的不得了的，所以当时我在那边也住了个10来天嘛，然后回到就是。我是最后一站是葡萄牙嘛，所以我最后一站一回到多伦多，哇，我就觉得视野都开阔了好多，我觉得我开车啊就很放松啊，感觉就是，哎呀，随便停，然后呢，那个马路也很宽，然后走到哪里都感觉自己就是畅通无阻的。然后那个葡萄牙，你知道那些全都是小街小巷，然后又是有坡的，然后经常就是，爬山一样的，又上山又下山，然后又都是很窄，然后停个车都很费劲的，唉，就觉得有点转不开手脚的感觉。是，这个就是个人的体验感不同吧。那我那两个朋友他们呢？最后他们一回去就申请了这个第七的移民那个申请，所以他们俩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给他们分析了一下，因为首先他们俩是比较宅的，不是很喜欢呼朋唤友，然后又不是很爱出去吃饭的人，他们吃饭就很简单，也很清淡，也不追求那种中国式的那种吃法，所以呢，我觉得他们是在饮食上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在语言上，他们英语倒是很一般了。但是那个男主人他是很热爱学习的，我觉得他语言能力也是可以，他应该很快能学会，甚至比如说学个葡萄牙语啊，或者什么再上个英语课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快适应的。然后再比如说。其他，因为他也是退休嘛，所以他也不需要说真的要去工作啊或者什么，而且他又习惯住在这种海边的，就常年一年四季都比较温暖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觉得是适合的。嗯，
是个老外吧？是白人吧？
没有没有，是中国人，是他们现在是住在珠海，但是他们就以前因为都做生意都比较累嘛，可能现在呢就孩子都大了，他们所以觉得两个人就真正的就是退休了，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嗯，比较适合的，嗯，嗯，
这个里斯本，这个名字就是给我一种比较浪漫的感觉，不知道为啥，好像可能是因为老早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就是《Night Train to Lisbon》那个，你这。
不过确实是，如果说从我的那种。游客的眼光来说，他虽然没有太多让你很惊喜，或者说啊赞叹，或者说那种难忘的那种那种冲击啊，但是你如果从一个只是在那边好像度个假，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它整个城市包括里斯本都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让你很嘈杂呀，或者说都会让你。就是那个城市就是很压抑的，然后走到处的，小巷子，然后有它，因为它是地势是错落有致，所以它很多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你看下去就是海嘛，然后又一层一层的房子，那它的屋顶全是那种红色的嘛，橙红色的，然后你看的就很漂亮的，就是一幅画，然后房子本身经常就是看到刷的五颜六色的，还而且它的五颜六色。大部分实际上是不是那么饱和度高的，都是这种淡淡的粉的、蓝的，甚至那种黄的、绿的都有，反正就是这种都是比较淡的、淡雅的颜色。所以你看的整个就是童话小屋，然后又确实是给你有一种浪漫的，是挺浪漫的，
对啊，我以前
嗯。
看的这个电影，它整个剧充满了一种神秘又浪漫的一种感觉，可能主要是他的那个主演吧，就是
嗯，
铁叔，你知道吧？叫 Jeremy
嗯，
Irons 那个
嗯
铁叔，他专门演那种要死要活的爱情电影，我看了好几部他演的，就是特别。要死要活的那种畸形的，不被大众所接受的那种恋爱，什么就是爱上一个小萝莉的大叔，还跟那个尊龙演过的那个尊龙演是个男的嘛，但是他假扮成女的，
对，那个我好像看过，
对，他假扮成女的，就是为了刺探情报的。他是外国的一个外交官，然后专门就打入他这个跟这个外交官发生一段情缘，结果后来审判的时候发现他是个那男的，就是这个铁叔，他专门演这种畸形的恋爱，这个我就觉得，那么他这个演这个去开往里斯本的火夜车啊，这个也是带有这种神秘的爱情色彩，挺有意思的。
是的，
你们去那边，你主要是自己做饭呢，还是到外面去吃啊？
我们也是住的一个民宿嘛，然后这个民宿还可以，很大的一个房子。才100多，150吧，欧元一个晚上，可能因为是淡季吧，所以是还是比较便宜的。然后也有厨房啊什么，我们大部分时间是会买菜回来自己做，因为他那边，餐厅也不多，感觉也不是很，尤其是，出去吃了几顿呢，我觉得。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口味吧，因为葡萄牙他们整体他们还是偏咸的，他的那个吃的东西跟西班牙是很像，但是都是属于偏咸，也是海鲜类的居多嘛，
其实就
然
是
后，
海边小城，所谓的这种。
对，就是基本上吃来吃去就是那些啦，就是，对呀，就是海鲜为主，然后蛋挞。 就是原来在澳门，就是葡式蛋挞，对吧？很
对
流
啊。
行的。但是我反而觉得他那个蛋挞也还行吧，但是他那个蛋挞跟我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感觉他那个里面的馅料就是中间那个，它的蛋的成分比例不高，我觉得吃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种蛋香味。然后它的那个塔呢，它不是那种酥那种很酥很酥，就是一咬就掉渣的那种酥皮，它是有点像那个 tart 那种一层一层的脆的。
对啊，他这个葡式蛋挞据说是澳门的更好吃一点，
对对对，我也觉得澳门的更好吃。说实话，因为原来我们住在珠海的时候，经常去澳门逛的嘛。那澳门的小吃也很多的，什么咖喱鱼丸啊，什么萝卜牛杂呀，那小巷子里很多，因为它也是广东的吃法嘛，相当于。然后它又有葡萄牙的吃法，所以我觉得澳门还是很多好吃的。
对，好像有一葡式烧牛肉吧，在澳
对
门。
对对对，他们还那个红酒牛肉，对，他们也有，澳门也有好几家葡式餐厅。
那你在外面吃，他们那边一杯咖啡多少钱？一般情况下，多少欧？
咖啡肯定是最便宜的啦，反正在欧洲喝咖啡比喝水差不多，也甚至还更便宜呢。那个一般就是美式的黑，一般一。不加奶的一杯也就1块多欧，对吧？然后加了奶的，什么卡布奇诺那些就会贵一点，2块多。那你要，因为它欧洲是每点水都要钱的嘛，一般一支水也要2块钱。
哦，那边收不收小费啊？
也不收的，它也是不收小费，然后也是含税加的。
哎
然
呀，
后，
那可
对，如果，
比上海便宜多了。
是啊，我觉得整个物价是真的还是便宜的，
一杯咖啡，一杯美式只要1欧啊，在上海的话，哎呀，你别提了，上海一般情况下也20人民币吧。但是如果你是去那种什么长乐路，这种地方，巨富长这种。什么网红街道啊，一杯咖啡50人民币，你可以想象吗？一杯咖啡五十人民币，我在多伦多都没喝过这么贵的咖啡。我也不知道那条街怎么就变成网红街了。我在上海住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变网红街了。这次回国之后发现呀，变成网红街了。然后走路渴了嘛，然后我就喝杯咖啡吧，就美式。我一看价格，我去，好贵啊！大概40人民币啊，而且就是一个很小的窗口，没有座位的，你就是拿着就走的那种，40人民币的。然后它上面那个它招牌上全部都是英文，那我看英文嘛，我就习惯性的就是说，你就用英文就念这个，我说这个多少钱，就用英文念了，然后结果里面的服务员还听不懂，我就觉得哇，好
上帝还
装。
搞什么英语干嘛呢？
你这为什么要装这个对不对啊？你竟然用英文写菜单，我以为你是懂的呀，结果我，
还以为你只懂英文，不懂中
对，
文，是
没，
吧？
对啊，我以为你
以
只
为你
懂
这个
英
是
文，
针对于那个英语国家的人。
结果因为我们海外回来的人很自然看英文就念英文了，对吧？直接跟他说我要这个。结果人家还不懂我要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不对，这是在中国，然后我就赶紧用中文跟他说了一遍，他再给我做，我说我就觉得这好魔幻，好矛盾呐。
哎呀，这个真的就是，哎，是啊，这个就是一个装，这一个字。那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些网红啊，我感觉寿命也好短啊，都是昙花一现，对吧？天天一会儿爆一个这个网红的什么排长龙了，一会儿又爆出一个那个啥，上次不是那个什么雀巢咖啡？那个速溶的不是也网红了一阵啊？那个老阿姨，
哦，
然后搞的那个，后来不是雀巢还给他搞了几个自动的做咖啡的机器嘛？哎，结果就没人来了，
是啊，这到底为什么呢？好奇怪呀，为什么呢？
要他一个老阿姨，然后给你手动冲2包速溶的，然后拿一个塑料杯给你装，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消费体验，然后就开始一群人来排队了。然后搞得那个老阿姨累得要死，但是人家也赚到钱了。但是后来问题是，一窝蜂的就凉了呀，这热度一下又没了。哎呀，真的是，
就我好奇怪，为什么会这也会红？就是我觉得
哎呀，
真
其
的
实我觉
不
得就
懂。
是我们的，因为人数基数大嘛，
嗯。
年轻人嘛，就是喜欢猎奇。你说现在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30岁以下的人，对吧？这些新鲜的东西，那这些人他们每天变化太快了。你说这个抖音刷短视频，你今天刷到了啊，大家一窝蜂的去，哎呀，也去尝个鲜。然后呢，等到过2天又被另外一个吸引了眼球了，那你这一群人又去了那里了，那之前的不就凉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也我们也要适应，
我只是不懂为什么这么平常的活动，就是这么平常的就是倒咖啡的这种行为会火起来。我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买不到这种咖啡豆，新鲜的咖啡都是喝速溶的呀。其实速溶咖啡质量是最差的。
对，它就是糖嘛，调
啊。
了一些调味剂。那你说，哎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气点嘛，然后就是可能正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一下子就有比较那种猎奇的，就像现在不是还有好多那个什么审美，现在有好多故意搞的那种现成风，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
就
杀马？什
是
么
故
叫
意对。
杀马特那种发型吗？
对，就故意弄的那种县城里面的什么那种很老土的，以前80年代的那种老土的，然后也是成了一种风尚了，就是一段时间。哎，反正我觉得这些就是什么东西呢，就看它能存在多长时间吧，对吧？时间是检验任何，是检验一件事情的最好的标准。只要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就是，有价值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人们的心里头得有多匮乏啊，
是啊，
表
对，
现出对吧？这些人心里头得有多匮乏，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流行起来，可能就是几个网红、几个博主在那里商量一下，我们就发这个吧，然后炒一下，哎就炒起来了，然后就给互相就都在跟风，都在炒。
对，跟风是一个最主要的推
对。
动的那个结果，对吧？因为，哎，是的，咱们跑扯远了，
扯太远了，扯太远了，
这
对。
个已经充分暴露了年龄，
你这。
咱们这个中老年已经是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哎，一阵风这种，
我不是很明白，反正但其实多伦多这种现象也有，只不过要少得多。
哎
大
呀，
家。
我们就算在多伦多，其实我们也远离的城市的，对吧？我们都住的这种偏稍微就是城郊的这种县，那种小镇或者小城市里。就是还是很单一的嘛，说实话，就是你可能再过2年，没待，你回来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还是那个邻居，还是那个街道，还是那棵树。
就人口老龄化嘛，这个它毕竟就是缓慢。你说这人口老龄化，像这种一阵风一阵风的这样刮，谁跟得上？像我们这种年龄哪跟得上？刚刚吸引我眼球没有一天，第二阵风又刮起来了，所以就不可能像中国那样，他年轻人他适应变化快，他刮风刮个几次他们都能跟。 我们是跟不
对
了
对
了，
对，对对对，精
跟，
力，
对
对，
啊，
精
跟
力
到
旺
旋
盛
风里，
啊，嗯，
对啊，你都跟到旋风里，那不是自己倒霉吗？就是去里斯本，你也逛过博物馆吧？嗯。
有的，它里斯本有一个博物馆，也还算是他们葡萄牙比较大的，也收藏了，也不也也还不错，也有一些。哦，他那个我印象中好像里面还收藏了很多中国的瓷器，还有一些那种丝绸，当时而且他们好像那个瓷砖嘛，好像是葡萄牙比较特产，
对，
所以他们的瓷砖的那个艺术蛮多，就是各种图案啦，还有拼贴瓷砖的一些拼贴。还有一些，比如说街上有一些房子外墙啊，整面都是瓷砖，它是有图案的，然后把它拼成一个造型或者图案，就还真的还蛮漂亮的，嗯。
哦，他那个瓷砖博物馆蛮有特色的哈。
对的，对的，他们，所以我这次回来带的小礼物也是那个瓷砖，一片一片的。挺那个的，挺漂亮的，嗯，
嗯，
还有一些装饰用，对，主要还是瓷片，嗯，还是以那个为主，嗯，对的，对的，
就也是五颜六色，很缤
对，它
纷
也
的。
是上那个，也是要上釉彩的，就
哦，
是在那个手绘的图案，主要是也是要高温烧制的，但是它主要是以一个拼贴，拼
嗯。
贴为那个啥，嗯。在主要，比如说室内装修啊，然后一些公共的区域做装饰的，而且它很多是那种蓝色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靠海吧，所以它有好多是那种蓝色的花纹和那个图案，就是那种海的那种大海的颜色，
蛮好的。
就是审美上面的区别跟我们。就是他们房子不会盖得那么大，也不会说，搞个半成品在那里。它大部分就是再破的房子，它还是会有外墙的装饰。然后呢，你看出去反正都是五颜六色的，对吧？而且那个颜色又不难看，都是淡，很淡的，就是那莫兰迪的那个颜那个色色系。你就觉得很雅致的，马上就其实你就会忽略它那些破烂的地方。
就是吸引眼球的地方就那么点儿，然后
对，
其
因
实，
为人就是审美嘛，就是其实就是审美，其实
嗯，
而且那审美，但是我觉得也很难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居民，他首先你这个不可能靠政府啊，那要投，那也没必要太刻意了。其实真正是应该每个人自己的，比如说农村里面，你看我那个以前我记得我那个小姨他们家，我小时候经常去他们家，很舒服的，就是前面有一条小溪，然后面对的就是一大片田野。然后后面是一座，就是那个谁种了很多那个桃树、李树的那种山。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去他们那里，就是去小溪里玩水啊，然后还去钓青蛙啦。然后呢，他那个房子旁边还有什么柚子树啊，还有那一口井，然后什么，就是那种很农村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很快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是什么，反正我还是我，我已经离开江西了。反正等到我好像后来再回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有钱了嘛，他就把那个地哦全部铺上水泥，然后把那个柚子树、桃树都砍了，井也没了，然后全部给他那个铺上水泥。然后那个房子呢，就整个就占得很大嘛，他就是要盖大，但是他盖大又没钱，后面啦，他就是做了一层粉刷了一下，二楼就是空着的毛坯，他盖了2层，然后很大间的，好多间房的，叫我们的几进啊这种，然后就上面就是毛坯哦，然后也住人的，我就觉得你何必呢？他就2个儿子，你说你盖那么多间房，又空在那里。然后前面那个小溪呢，因为他们那个小溪面对小溪的这一排的居民啊，他们就把垃圾全部扫在这个小溪里，然后就全是垃圾，小溪已经都变干涸了那种。 哭了，然后有些房子居然还在那个田野边上还盖房子，反正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哈有没有整顿啊。据说好像前几年不是什么美丽农村嘛，好像整顿了一下，好像说好很多了，很多农村。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很可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他们最普通的老百姓，他的那个可能还我们还是没有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吧，呵呵，这个东西也是没办法，对吧？人家才刚刚才开始那个啥，
这个首先要吃饱饭，
对
吃
对
饱
对，他
饭
刚
之
才
后，
有点钱，
对，
肯
吃
定
饱
还是
饭之
要
后
先
就对啊，就开始我要比嘛，开始互相比谁的房子大呀，对吧？那本来是一副如果保留那种原地就是修改补修修补补，保留原貌的话，就田园风光还是很好看的，就是，
而且他不需要盖那么大，他小一，他把这房子，比如说缩小一半，然后把一半的钱拿来去粉刷，而且他粉刷其实也不需要太花那个，其实就是刷那个墙嘛，就是刷漆嘛，对吧？然后外观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刷点颜色的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就算你看，不要说那个他们
我
了，
们不
就
会
算
把
我
钱
们，
浪费在刷漆上面。
对，而且就像我们搞，就是你发现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他们装修房子还是以白色为主，因为白色是最安全的，
对
你
对。
不敢刷颜色的，因为一刷颜色你就是。首先，时间长了也觉得审美疲劳，然后第二就是你也不敢去搭，就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会采取最保守、最安全的一种，因为没有经验啊，也没有这
因
个
为那个
审美，
对啊，你把它刷成五颜六色，你要维护的呀，每年你都得我再重新刷一遍，
对，他因那个啥，
他
所
就
以这个我觉得
肯定
就
觉得浪费
做，
了，那花这个精力干嘛呢？对不对？我们这其实就是刚刚离开这个腿上的泥刚刚洗干净没多久，对吧？
这也是，就是现状吧，现实，现实，
对呀，其实葡萄牙就是一个小渔村嘛，能有多大？哎，只不过就是有几个亮点啊，什么那种审美的亮点，就让你忽视了它其实本质就是一个小渔村，蛮好玩的。
但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人，你就是他的需求会有几种层级嘛，对吧？当你就是说，比如像我们这种去度假旅游的人，我可能就是说我的比如不是太会去在意你这个房子有多。材料用的有多好，那我可能会，被你的外观和这个美感所吸引，我就去忽略到一些可能柴米油盐上面这个事情上去，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需求了，那我可能更追求的是精神的，就是那种享受，那美感上面的一种享受，那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体验感不同嘛。
一开始就是生理需求啊，吃饭呐、啊、睡觉啊这种需求嘛。再就是安全，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只是能达到最基本的一个安全和生理需求。至于什么再往上的爱呀、尊重啊、认知啊，这还差得很远。